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陪着我现在。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线上的亚比该，你猜猜看，熊乐是用哪国语言跟我们打招呼呢？
猜不到，老师，
真的很难猜。
对啊，我都觉得有点难了。这个是来自刚果。
哇，刚果就是来自远远的非洲啊。
对
呀，越跑越远了。好，我们先回来。那今天我们还是会看何西阿书11章1节到11节。我自己来说呢，真的非常喜欢这章的经文呢。深入的了解经文呢，我觉得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神那种长阔高深的爱的。当年摩西向神的子民传达了很多条例，有的关于战争，有的关于长子继承权贞洁条例等等。那么其中一项呢，谈到逆子的处置，就说如果你的儿子他冥顽不灵啊，悖逆父母还屡教不改呢，父母就要抓住他，把他带到城门口见城里的长老。城里的人呢，都会用怎么样呢？用石头打死他，为了从他们中间除掉罪恶。北国呢？北国的选择注定了自己的厄运，因为他们藐视神，他们是敌对父神的逆子，所以终必受罚的。我们今天来看11章1节到11节。首先来看第一节之前呢，我想说说在马太福音吧2章的时候呢，曾经记载过一件事情的。当时候呢，天使在梦里向约瑟显现，吩咐他，你要带着玛利亚，你要带着耶稣逃亡到埃及的，希律要杀害这个孩子。那经文说，应验了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圣经作者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类比基督从埃及返回。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出埃及拯救以色列人是脱离什么呢？
脱离法老的奴役，
就是让他们不用再做奴隶了，因为很苦的400年呢。好，耶稣的出埃及预表神是怎么样将百姓拯救出来的呢？
我们知道埃及呢，都是来预表这个世界属撒旦的黑暗的权势。那主耶稣的出埃及呢，也预表着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和属撒旦的黑暗的死亡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
是一次性的救赎拯救，为了把人带进神的国度，恢复与神的关系，也赐给我们在座每个人呢有永恒的生命。我们再把第一节念出来，11章第一节：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我的儿子呢是很亲昵的一个称呼来的，父亲亲口呼召他的儿子，关系当中呢隐含着神有特殊的重任要托付给人呢，结果他们是不辱使命还是让他们的父亲大为失望呢？我们往下看会更清楚知道的。先来看一下第二节，第二节的招呼呢跟刚才念的第一节的召出在希伯来文其实同一个字来的，那这个描述怎么体现神对儿子的爱呢？
我们看到了第二节呢，他这里这样说的，先知约发招呼他们，他们约发走开，神呢差遣他的仆人教导他们引导他们，但是呢以色列民的回应就是拒绝去听从，反而呢去转向去敬拜偶像敬拜假神，真正呢为神说话的传道人呢他懂得神的心意，并且把神的心意向人表明出来，但是呢能够正面响应的人不多，反而走开，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神的爱的那个体现呢正正就是在这里的哦，明知你们不听的，明知你们呢就是要转脸走开的，还是要说，还是要爱你，
我越喊你们跑得越远，可能很多父母亲都会有同感呢，跟他们的孩子相处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经文看到以色列跟神之间有种特殊的立约关系，从出埃及以来神就收养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并且非常悉心的照顾引导，先知是以法莲的守望者，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过的九章八节，我们有个守望者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以色列人反过来憎恶先知呢？因为他说的话他们不爱听啊。先知到百姓中间指引他们走一条正路，出于父神对他们的爱，套用在人跟人的关系呢，直白一点说，我感觉是有一种热脸贴
冷屁股，
冷屁股、
啊、是，
是吗？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以色列就是一个一个的冷屁股啊。今天做个观察，二节、三节、六节、七节，知道了，以色列人得自由了，不再被罪恶捆绑了。但是他们依然是背叛深爱他们的父神，刚才说的四节经文二三六七怎么回应神圣的爱呢？他们
以色列人对神的召出和呼召，把他们从被掳的为奴之地领出来，把他们从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但是他们却忘了这自由是神给的恩典，转而依靠自己和外邦的势力，把神的慈爱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人得自由以后呢，他们就随从外邦的风俗敬拜偶像，用虚假的寄托来取代对独一真神的敬拜，让偶像成了离间他们与神之间关系的隔阂。那自由并没有根除以色列人内在的悖逆，他们顺服的是自己的私欲而不是神的教导，即使神屡次施恩引导，却执意偏行己路，从被救赎的自由滑向放纵的悖逆。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来对待神这个神圣的爱呢？他们不听从神的呼召，不回应神的慈爱，反而去随从外邦行恶拜偶像，用悖逆取代顺服，用恶行来回应神不离不弃的爱，所以是将神的爱都抛在脑后了。
除了冷落神之外，还恶言对待神的先知，恶言对待神的话语啊。我们来看一下二三六七，特别是第七节，有个语气很强烈的字，偏要。我们通常会偏要怎么样呢？偏要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我偏要这么行，铁了心依附一条背离神的道，说什么也不肯回头的，将神的爱跟权柄公然踩在脚下丢在地上的。我在这里读两节经文吧，诗篇106篇20节到21节，经文这么说，将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就是曾在埃及行大事的。你听听看这句话你同不同意？我觉得以色列人呢有个根源性的背叛，集体喝了什么呢？就是喝了一杯忘记恩情的水。
忘情水。
就喝了一杯忘情
水。
忘恩水。
忘恩水。啊，给我一杯忘恩水。
对呀、啊。我们在座有没有喝过这杯忘恩忘情水呢？诚实一点，我们坦白说一下。
对呀、啊。 曾经都喝过，后面呢又悔改。
我们都是在这个循环里头的，神的呼召呢总是不断的被拒绝。我们真的能够感受神的感受，我几乎每一集都会说这句话。我们上礼拜呢回顾过上文谈到在石亭的一段历史的，当时候他们因为什么事情而跌倒呢？再来看一下民数记25:2，并且呢要注意这些经文一个动词，就是来啊。那什么时候呢，我们明知道神在教导我们行走，但我们更想依靠自己的计谋呢？我们先说一下他们因为什么事情跌倒在石亭的时候。
在石亭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与摩押女子行淫的、
嗯、
并且随着这些女子呢去拜了偶像。拜了谁呢？就是民数记25:2所记载的巴利比尔，因此呢就跌倒了。刚才你提到来，真的我们要注重这个词，主动的，主动参与的，并不是说摩押这些女子逼他们的、
嗯、来呀，就是人家也没有拿枪逼着你来，是你主动去的。我们再留意除了来这个字呢，也可以看一下叫这个字，就是摩押女子叫百姓来。这个动词呢，在希伯来文跟刚才1:2说的招出啊招呼原来也是相同的字，那就非常的讽刺了。摩押人挥挥手招你过来，哎，熊乐过来过来，李巴伯的马上扑上去、
哦、来来来来来，
我来了我来了。但是第二过来，神差派先知呼召他们回转，
不不不，不要听，
他们越喊越走。你说气不气呢？叫百姓来是第一步，然后摩押人邀请他们参加什么淫乱的宗教仪式，他们没有拒绝，更没有远离，而是像梁刚才说的，主动去了，代表我的心先一步离开了神，再走向了世界。我们会不会明知道是神教导我行走，但是我偏要依从自己的想法呢？亚比该，你会吗？
很多的时候，我们比方说在遇到利益诱惑的时候，在职场上要走捷径，神教导我们要正直诚实，我们却靠着钻营计算妥协底线的计谋，觉得自己掌控的更稳妥。比方说我们在遇到伤害时，我们被误解被冒犯，神教导我们要饶恕包容，我们却靠着记恨报复暗中较劲的计谋，想靠自己争回公道。比方说我们在规划人生婚恋的时候，理财的时候，神教导我们要等候他的带领，我们却靠强行推进依附人脉的计谋，不愿意放下自我掌控。比方说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或者焦虑或者自卑，神教导我们要交托祷告，我们却靠着逃避麻痹硬扛的计谋，不愿意依靠神的恩典。
听你这么说呢，我倒是觉得我们人挺倔强的，挺坚持某些不对的事情。好像今天我们早会老师给我们分享路加福音的经文，就是说一个财主很看重他的钱财，他在烦恼什么呢？我那么多钱我放在哪里呢？我没有足够的仓库。人很多时候呢，就是把重心呢放在那种虚无的东西上，不是说金钱没用，金钱当然有它的价值，不过是不是我们一生拼命追求的呢？当年以色列人跟巴利比尔建立了好像盟约的关系，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呢跟他们捆绑在一起。那今天我们又跟谁捆绑在一起呢？明知道神才是盾牌保障，但是呢当面对刚才亚比该分享的什么情欲啊、财富啊、权力诱惑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我心里或者真的说出来，嗯，就这么一次嘛，大家都这样子的，我不会受影响的，我能把持得住的。我们都多少说过这些话的，所以呢属灵跌倒未必是一个巨大的叛变，有可能就一次看起来影响不大的来呀开始的。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是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11:1-11。 越走越远的人什么时候才肯归回转回呢？信仰路上的每一步，神都会亲自教我们怎么走，他会张开大能的双臂保守我们到底，万一我们像年幼的以色列人那样，我们跌倒了，他也会亲自包裹伤口的，他的恩惠慈爱呢都会追赶着我们。所以呢，我们真的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兜兜转转，看不见生命的泉源。有注意到我们每一集结束的那首歌吗？歌名叫什么呢？
慈神爱
所。
好，谢谢两位。歌名就叫慈神爱所。我念一下几句歌词吧。你的慈神一直带领我，你的爱所永远保护我，你的爱先找到我。第四节我想请亚比该帮我们念一下第四节。
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两腮的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富有情感的，他讲的那么富有情感的。第四节到底这根绳索是不是用来绑住那头我们说过倔强的母牛呢？今天我想大家除了读我们平常读的和合本之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和修本，神用什么方法供应以色列一切所需呢？
如果让我来看，绳索它不是捆绑，反而是神呢用这个慈神爱索来牵引着。但是呢，人对待牲畜呢就是用这个绳索捆绑着拉着他们，强硬。但是神呢是非常温柔的，用慈神爱索牵引着人。刚才呢读经的时候，亚比该读的呢非常的有感情，尤其是读到神供应的方式是放松牛的两腮甲板。为什么呢？因为你放松了，牛就可以吃草了，它就不再受束缚了，而且呢还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真的就是神亲自的来供应他们。
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和修本翻译呢是弯腰给他们喂食，俯下身子喂养他的百姓，或者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慈父嘛，蹲下来，因为孩子身高比较矮小嘛，父亲他为了迁就孩子的身高，然后呢就蹲下来举起小孩的脸颊，亲自喂养自己的孩子。所以说我们跟神就是这般亲密的关系来的，能不能感受到一股暖流？除了刚才亚比该用非常富有情感的语气念，其实刚才梁恩也说，可能人对牲畜就是很粗暴的那种啊，但是神对人呢，神所不是用来虐待人的，神所有的时候是为了修正约束我们的行为。神有权柄随意用他的方法，按照他的原则计划来管教悖逆的孩子。那怎么管教呢？第五节，神宣告了两项具体的刑罚，告诉我们到底公义审判基于什么原则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经文啊。第五节这里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不肯归向我。换句话说呢，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继续向神去献祭，但是他们的态度呢，向了那些拜偶像的那些行为啊。以色列民他们来到神的祭坛面前呢，他们不是诚心为了自己的罪而悔改，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想要亏入神。好像之前的几章我们查经都见过吗？哎呀，神愤怒了，来来来，哎呀，神的对不起，哎呀，我们做错了，这好虚伪。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真心的，就算他们人在神的面前，心呢不在。他们的表现呢就是跟了那些拜偶像的人呢没有什么分别。所以神呢就说，哎，那不要了，亚述人当你们的王，我不要见你们，你们那么喜欢隔壁王叔叔的糖果，你们就去吃吧，不要回来吃饭。
前面有老王，现在有了个王叔叔，真逗啊。确实历史让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投向别的神，别的国家，就是不肯投向耶和华神。我们经常会在何西亚的信息当中看见必然这个字，强调那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讲讲历史吧，上礼拜好像也说过，今天再详细讲一讲。北国见到自己危在旦夕，再不想办法就死路一条了。所以呢，末代君王就自以为聪明，使出外交的手腕，学人家玩政治游戏，他想要投靠埃及，联手攻击亚述。那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亚述王知道了，逮捕他，把他囚在监牢里。结果大量军兵涌上撒玛利亚，围困北国，足足有3年那么久啊。 神的审判呢，不是我们人喜怒无常的那种，我要报复你，我要报仇那种。既然人坚决不肯归向生命的泉源，那么一旦你跟生命之源隔绝了，等待着人的就是必然的死亡了。审判台前呢是很严肃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但同时也包含了催促那个逆子，你赶快回头吧，那种老父亲的那种悲悯啊。那么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吧，语气上有了点转变的，熊乐能不能够帮我们念一下第八节呢？
好的，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哎，以法莲呐、啊，我怎么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弃绝你呢？我怎么能使你们如亚玛呢？怎么能使你们如洗扁呢？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第八节就是专门留给你去念的哈。
哦，是吗？
刚才你念的这个修辞式吧，我们以前中文课的时候都学过的修辞式的问句，怎么表露神的心呢？刚才提到究竟亚玛跟洗扁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没有印象的话，赶紧翻到创世纪十章十九节，你就知道哦，原来是那个地方。到底怎么表露神的心呢？
除了创世纪以外呢，我手上另外一个资料也说呢，生命记呢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三节也都有说过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还有亚玛、洗扁是混在一起谈的、都是被神所毁灭的一个地方。原来亚玛跟洗扁就是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话，就知道哎啊、以色列民他们要被灭亡了，就是何西亚先知还有其他先知一直在讲的。但是啊，又怎么忍心让你们像索多玛、俄摩拉那样完全没了呢？我不忍心啊、就是这个感觉，
不忍心。同为母亲的亚比该跟梁安，如果是你们的孩子屡教不改，我希望没有这个机会，我就假设而已啊，你能够解读神这种修辞式的问句吗？
神会比我更加的伤心难过、刚才熊乐读的非常的有感情，我们就看到神的这个慈爱怜悯，他不舍得伤害他们呢。因为他曾经，我现在想，神曾经用洪水毁灭过人类。
对，
那个时候其实神就伤痛，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说神后悔，当然不是神像我们人一样，哎呀，做了又后悔，不是，他是什么呢？他不得不毁灭，他伤痛。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是不忍心将以色列完全毁灭，所以才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真的不忍心。我们看一下单单一节经文出现四次的是哪个字？怎能。怎能在希伯来文是一个惊叹哀叹的用词，很浓厚的一份情的，像是在诗篇137篇四节，最终也被掳到巴比伦的南国犹大呢，百姓哀叹地说，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华的歌呢？因为外邦人为了嘲讽羞辱耶和华，那时候竟然要求以色列人弹唱锡安的歌，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怎能呢，一种无可奈何，心里有多少悲痛呢？我们的感受不能跟神来比较的，真不一样的。但是神也尝试让我们明白那种感受，何西阿书很多时候都让我们看到那种抵触感不断的拉扯，譬如神说我想医治你们呢、但以法莲的罪孽就在我的面前，神始终不忍心看见他们像当年的亚玛、洗扁、索多玛、俄摩拉面临火的刑罚，所以神很清楚地把内心深处的感受流露出来的。我们再往下看第九节，再想想回到起点，我们从何西阿的婚姻理解矛盾的心理状态。经文当中也是有两个语气非常强烈的否定词，那说明什么呢？
在第九节里面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这里神说了两个必，我们可以从何西阿和淫妇割灭的婚姻中看到这个神与悖逆的以色列人关系的一个预表。我们看到神看似要刑罚，但是他又不忍心，他真的在矛盾中撕扯。最终的结论就是神的慈爱胜过公义的审判，救赎是矛盾的一个终点。我们看到何西阿虽然因妻子淫乱而伤痛，但仍然把他赎回来。神呢， 因着以色列人悖逆，动了审判的意念，但因着他深深的爱自己的子民，不肯将其毁灭。矛盾的核心就是以慈爱来约束审判，以不舍来推动回转。神是从来没有放弃救赎这些百姓的。
神救赎的计划呢，不会改变的。神说，因为我是神，并非是人，除非他是神，否则他没有办法转意不发烈怒的。摩西律法呢，凡是淫妇啊，犯奸淫的，一定被处死的，没有转弯的余地的。所以何西阿呢，他是有权利用公义的理由惩罚、离弃，或者随那个淫妇被人打死、处死就好了。但是呢，一个峰回路转，神却要他重新再去爱那个人，并且呢，用30，我忘了多少钱，大概30，去把他赎回来。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但是耶和华还是用慈爱维护以色列人。在人看来，找来找去他们都还没有悔改，为什么神你要复兴他们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是神，并非是人。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两节经文，10节到11节，有两种动物的，狮子还有雀鸟。我自己呢，在预备的时候也花了点时间做个比较，好像弄个表格那样啊。10节到11节，听到狮子吼叫的雀鸟有什么及时的反应呢？对比一下5章14节跟7章11节的狮子跟鸽子，性情还有表现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现在我们要看3段的经文，11章10节到11节、5章14节还有7章11节。
来看一看呢啊，这里呢第10节呢就说，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的基数过来啊。这里呢，我们会想象的，哎，好像看那个电影《狮子王》一样啊。
对，
哇，王一声号令，然后所有的子民呢、都会跟着来，这样的很有威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了第5章里面说呢，狮子是什么呢？要咬破他们，撕裂他们，是对着子民呢，或者是对着以色列民是猎杀的状态。因为他们犯罪，所以我要像狮子一样把你们猎杀了。但是这里呢，看到，哎，狮子王啊，王一声好叫，他们全部都来了，
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对吗？本来是撕裂夺去，没人能够救得了被抓住的人，但现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奔向啊，从前奔向外邦的鸽子，一听到狮子的吼叫呢，他们会以最快最快的速度回到神那里，因为他们知道神要拯救我们呢。神是审判者，他也是拯救者。吼叫呢，即便是5章14节那个吼叫呢，也真的不是为了毁灭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为了从4面8方召唤子民，领他们回家，里头是藏着爱的应许，还有恩典的保守的。我们怎么将这份必急速归回，一个非常确定性的盼望，带给我们身边那些感觉自己远离神，甚至还活在亚述之境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呢？像我最近就认识一位残疾朋友，他刚信主2年，时间不是很长。我问他平常有没有祷告，他说有，但我感觉不实在，我感觉我是在跟空气讲话，跟空气聊天。如果你身边有这么一个弟兄姊妹的话，我们怎么鼓励他们，激励他们的信心呢？
只要你坚持不放弃，相信呢，圣灵会感动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只要坚持下去，圣灵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开启我们，真的没有在对空气讲话。神的丰盛的慈爱和宽容其实随时随地都在等待着人的，就看人怎样去做了。
门前有个心碎的父亲，他饶恕无数个屡教不改的孩子之后呢，他会发出充满全能并且非常温柔的呼唤呢。那我们听不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呢？你听到的话，积极回应神的爱。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的11章1节到11节。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唯有耶稣能够满足我，让我安歇在你的怀中，平静在你慈爱的面孔。哦，耶稣，你是我亲